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环游世界120》，我是纪晓英。好的，今天纪晓英要跟大家来探讨，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就是日本文化跟日本人的习惯跟台湾不一样的地方。最近因为解封的关系，所以很多人就纷纷的全部都冒出国，飞出国去旅游，然后飞出国去旅游之后，就闹了蛮多的笑话，然后也不是笑话，就是闹了很多，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甚至于也还没有出国的也发生了事情，比如说有人就直接在那个九州地区，在那个对九州福冈，然后他们就订了那个非常高级的温泉旅馆，超高级那一种，然后结果最后给人家放鸟当棒婚叫不起，然后结果人家因为他那个就是一个客制化的高级的那个温泉旅馆，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而且他们还预定了最高级的餐点，那全部都准备好了，结果他们预定的那个台湾旅客也没有任何的理由，然后他就放鸟了，就没去了。好，结果造成人家饭店非常严重的损失，然后这件事情最后搞成了一个国际的大笑话，因为这个日本饭店那边甚至于要透过我们台湾这边的日本交流，就是台日交流协会，去向那个订饭店的消费者求偿，事情搞得非常大，本来是一个消费端跟店家之间的事情，到后来就搞成是一个国际大事这样，然后大家就纷纷的开始跳出来做一些回应，然后提出大家各自的意见，我觉得也闹得很严重。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去吃拉面，吃拉面的时候呢，六个人点三碗拉面，然后就是因为呢那个位置啊，就是那家拉面店太小了，如果一次进去那么多人，而且他不接待小孩，然后他们就变成说一起去的六个大人他们就轮流坐三个位置，就比如说那个太太先在外面顾小孩，然后先生吃了一半之后再让太太进去吃另外一半，再出来顾小孩，那这件事情也引起了很大的风波。总而言之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国家他们都有不同的生活文化，我觉得我们都必须要去尊重对方。在还没有疫情以前，我也曾经就跟朋友一起去旅行，我们总共四个人，但是我们点了两碗的拉面，但是我们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就把那个拉面给吃完了，然后我们就走了。那个时候呢，我并不知道说日本人他们是有这种不成文规定，因为他也没有把那个规定讲得很清楚，然后也不是每一个店家他都是不能够共食的，只是他们没有那个习惯。然后我甚至于可以跟大家讲，日本的餐厅也没有打包文化。什么叫打包文化？在台湾你去餐厅吃饭没吃完要打包很正常，你点的，我讲的都是单点餐厅，不是那种吃到饱，吃到饱没有人打包嘛。那你去那种单点餐厅叫了一大桌的菜没吃完打包，对我们台湾人来讲很正常，又比较浪费。可是在日本其实他们没有这个打包文化，他们现在看你一定会说有啊，我去日本的时候他们现在可以打包啊，那是因为他们你不能说他们就是在店内消费完吃完打包文化，他们现在的打包文化跟我们的打包文化不同，我们是没吃完把东西打包，那他们是你现在就是直接点完餐打包带回家吃，外送，有没有？等于就是外送嘛，直接你在店家点好之后，我就是直接外带回家吃。因为受到疫情的关系，他们最近这几年也都开始发展这样的一个服务，这样。那但是他们真的那个打包文化真的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我说我们去世界各地去任何地方去旅游的时候，每一个国家都有它各不同的生活文化，我觉得我们都必须尊重，因为毕竟你不是长期住在这个地方。有一句话叫做入境随俗，随俗就是你必须要跟随着人家当地人的生活习惯，而不是把你自己个人的生活习惯带到别的国家，因为这样子我觉得就真的是有点失礼。比如说 这个日本人边走边吃这件事情，我相信你很少看到日本人边走边吃。我们有时候去东南亚旅游的时候跟台湾比较像，在台湾我们边走边吃很正常啊，谁呀其爱西尊西尊啊，那被那家就进熊了嘛，对吧？那东南亚也很多人边走边吃，可是你去日本旅行的时候，不管你在商店街，在他的那个在他的各式旅游景点，我相信你没有看过日本人是边走边吃，非常少。他可以边走边吃的地方全日本其实不多，就是他能够边走边吃的地方，通常你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告示告诉你说，哎，这里是可以边走边吃的，他会特别的告诉你可以，那绝大部分都是不可以。好，所以像一些特殊的传统的节庆，有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可以边走边吃，但是绝大部分平时你很少看到日本人边走边吃，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人的日式文化，他们是从小到大非常的在意注重所谓的餐桌礼仪，他们家就是日本人，就是那种从小到大都是煮饭的人还煮饭，吃饭的人还吃饭，全部都煮好的煮好饭的，比如说好妈妈做好饭做好料理之后坐到餐桌上，全家人全部都坐到餐桌上的时候，大家会一起开饭。好，你应该也看到日剧啊或者是动漫啊，他们常常就是坐到全家人一起坐到餐桌上的时候，就是いただきます，好，开始准备要吃饭，我要开动咯，大家才开始用餐。而且吃饭的时候他们其实有一些规矩，比如说 坐在那个餐椅上面，身体要挺直，手肘不能够支在桌面上。那吃饭呢之前一定要去洗手间，不可以吃没两口说我要来本寿这样子齁。我觉得他比我们台湾人更加爱吃饭皇帝大，对，吃饭的那时候最大，也不可以用手机，手也不可以咳嘞，然后呢也不能够站着吃，然后没有吃完不能够离开餐桌，因为对日本人的教育教养而言，他们都认为这就是没有教养的行为，因他们把吃饭这件事情，一家人一起吃饭这件事情看得非常的重要，所以他们通常点完餐之后一定都是所有的菜都到齐了他们才会开始吃，这个是他们的习惯。好，所以呢你很少看到他们在街道啊公共场所啊然后边走边吃，因为他觉得边走边吃他其实是比较没有礼貌的一种行为。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边走边吃比较容易让食物掉落在地上或掉落在自己身上，好，或者是掉落在其他人的身上之类的。所以从日本文化来日本的文化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们非常重视所谓的美学角度，因为他们认为边走边吃这件事情不是一个优雅的行为，所以在日本不能边走边吃。我讲一个最大家应该印象最深刻，你去日本到东京的浅草寺的重见寺通的这一条街道，它就是一个像我们台湾的雅琪亚一样啊，但是它就是不可以边走边吃啊，它就会一直贴告示告诉你请勿边走边吃。那你来到这个地方有这么多好吃的小零食啊到特色美食啊，它都希望你在它店门口买了之后在旁边就是站着，你先把它吃完再继续逛。好，这是他们的习惯。那再来就是呢，日本人习惯使用长柄雨伞。其实出门在外呢，使用雨伞这个工具我觉得都不少，再加上日本其实有时候它雨季也蛮长的。好，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呢，日本人在下雨的时候啊，你很少看到那种雨伞就是小只到可以放到包包里，台湾人像女生喜欢买那种可以放到包包里面的小雨伞，你会发现说他们不喜欢带那个小小雨伞，他们特别喜欢带那种长柄雨伞，对不对？当阿伟一种，而且很多那种透明的，就是便利商店里面什么都可以买得到的这种雨伞，你有没有觉得为什么？因为他们其实也是一个容易下雨的地方啊，为什么这习惯不太一样？其实最主要啊，为什么他们比较少会去买那种像台湾人会买的折叠雨伞，越迷你越小巧越好，他们一定都是那种长柄雨伞。最主要是因为日本的雨季比较多，然后也比较长。日本跟台湾一样，因为常常受到台风的冲击，所以呢他们使用这个长柄雨伞，在遇到下雨天或者是有台风的时候，长柄雨伞的那个伞骨比较坚强，它能够有效的抵御风雨，它比较能够耐得住强风跟强雨，所以日本人他们习惯使用长柄雨伞。 好、哦，这跟台湾，这个跟台湾人是比较不太一样的，因为台湾人只要是有台风来，大部分都会放台风假，那日本是没有放台风假的，也就是说即便台风来你一样要去上班，所以他们就会使用这个长柄雨伞，因为毕竟它比较坚强一点嘛、哦、然后再加上啊，使用这个长柄雨伞啊，通常它的那个伞面都比较大，你撑那个长柄雨伞的时候比较不会让身上弄湿，比如说女生或男生，男生穿的西装，女生穿的套装、哦、这个 OL 啊或者是那个上班族啊，你撑着那个长柄雨伞的时候不会让自己的那个衣服，就是让自己的服装吼滴到雨湿了，因为他们认为服装湿了这也是蛮失礼的一个行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喜欢使用长柄雨伞，一方面他真的是靠我都冻喉嘛，然后一方面就是如果台风来了，它绝对比那种很小的伞骨很伞面很小的那种雨伞还要有帮助嘛。好，所以这个就是日本人跟台湾人的文化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你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个长柄雨伞，而且伞面都很大，有没有？他们不喜欢小伞，他们喜欢大伞，这样。好，那如果去日本玩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日本人非常喜欢使用现金。好，那他们对于使用电子支付啊或信用卡、啊、其实没有现金那么多、嗯、你简单来讲，现在日本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他们也喜欢使用现金。好，那台湾现在是台湾大概就是电子支付越来越高嘛，因为我们的电子支付的那个方式跟那个发行的单位非常的多，我们是没有统一，但是渐渐的大家都尽量的使用电子支付了，可是日本人他其实很爱用现金，全世界很爱用现金的有日本，另外一个就是德国，他们也非常喜欢用现金。虽然日本的科技发展、哦、在整个世界当中算是数一数二的，但是他们的支付方式的主流还是现金，跟比起那种现金支付使用率呢、比较没有那么高的地方、哦、比如说像中国他们现在很少用现金，他们就电子支付，然后韩国也是、哦、所以这一点就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日本人特别的喜欢用那个、现金，他们比较不喜欢用这个电子支付、哦、到现在他们依然还是像这样的一个习惯、哦、那这个就是台湾跟那个这个跟日本人我觉得是文化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哦、这个很值得让大家可以来稍微的了解一下。然后再加上啊，因为之前日本曾经发生过一些蛮严重的一些天灾，比如说在2018年的时候，北海道呢曾经发生了7级大地震，结果那个时候让整个北海道出现了停电的状态，而且呢花了2天的时间才让地方恢复电力哦，所以有的地方甚至于很久以后才恢复有电，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你就没有办法，如果你手上没有现金你要用电子支付的话，没电是没有电子支付、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因。另外就是、哦、在使用信用卡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的时候，通常一般的店家他必须要负担 3% 的手续费，手续费比较高一点，所以日本有很多个人经营的小店，他们的盈利在 不是很高的情况之下，他就不愿意再支付那个手续费，因为他们又不会把这个手续费加租在那个顾客的身上，所以他们后来就是只收现金，那他就变成了一个循环，很多那个店家就会觉得说收现金比较简单比较单纯，所以呢他们使用现金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另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日本吃面一定要发出很大的声音嘛，在台湾都会说吃东西不能出声，出声音好像就是很没有礼貌的一个行为，可是呢在日本啊，他们吃面啊他们都喜欢发出声音，因为发出声音就是代表你对这个厨师最高的敬意、哦、那这个也是他们的习惯。可是我要讲的是说，人家是说发出声音是因为你在吸面的时候啊，他们有一些酱汁然后伴随着空气然后吸到你嘴巴去的时候，他其实吃的是一种仪式感，而不是说声音越大声越好，不可能大声到会影响到旁边的人，不用刻意吸得很大声，因为有很多台湾人刚去旅行的时候他故意吸得很用力，然后结果又遭遇比较点皮，有没有？所以不用刻意，你知道越自然的你没有办法发出声音也就算了，好不好？并人家不会 care， 厨师不会因为这样跑出来问你说你是不是觉得我的面不好吃，那有点夸张、哦、 好，那再来就是他们的自动贩卖机非常的多，而且任何一种东西都可以用自动贩卖机来卖，而且最特别的一点就是不管你是在那个商店街人很多，然后百货公司很多的地方，你都可以看到自动贩卖机。你一定会讲说这里店家那么多了，自动贩卖机真的有人买啦，偏偏就真的是有人买呢，因为日本人对于这个自动贩卖机的这种方便性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呢自动贩卖机在他们的生活模式当中其实已经占了一个非常重要跟举足轻重不的地位。所以在日本呢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可以用自动贩卖机来买，不管是热汤热面，然后或者热的饮料，然后冰的饮料，零食便当咖喱饭，通通都可以用那个自动贩卖机可以买得到，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另外他们还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就是当你要搬家搬到日本的公寓的时候，你所要提供的费用到底是什么呢？其实除了第一个月的租金押金中介费跟管理费之外，他们还有一个习惯哦，就是要包一个礼金给房东。那礼金呢是向房东支付的小费，当你离开公寓之后，就是你退租之后，他也不会退还给你。那这个礼金呢通常哦，都是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的租金，这是他们的习惯。这是关东地区，那关西地区的话通常礼金会更多。那礼金呢是被解释为是日本的文化习俗或战后经济快速成长的遗留物。当时呢日本都市出现了严重的住房短缺，那准租户就会向房东支付礼金，你就可以得到优先租屋的资格。早期是有点像定金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样子呢你就会知道说其实日本文化有很多跟我们不太一样的地方。然后像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两个人共吃一碗拉面，一个位置啊轮流去吃，这个有没有，其实真的是万万不可。就是对日本人来讲，因为尤其是他们那个很小的店，对日本来讲，因为他们这个是不成文规定，所以他不会在那个他不会在他的告示牌上面啊，或者是一些规定上面告诉你说你一定要怎样一定不能怎样，通常都是被惹怒了到已经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才会立一个告示牌。所以当我们了解日本人的文化之后呢，我还是那一句老话，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入境随俗，尊重人家当地的文化。那如果你真的一个人没有办法吃掉一碗拉面，请你直接外带回饭店吃，或外带回你的民宿吃，这个通常都不会被白眼，而且是被认定是合可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是在人家的店面的话，尽量就是一个人至少点一碗拉面，那另外一个人如果说你真的吃不了，你可以点别的东西，就是你至少要有两个品项。就好像日本有很多的咖啡厅甜点店，它都会规定你说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头至少要点一杯饮料是它的低消。好，这个部分他们会因为那个像咖啡厅啊这种比较新兴的店，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然后就好像你去居酒屋一定会有一笔那个小菜的费用，从300到1000不等，因为1000应该是算很贵了，反正就是大概都是300块-600块日币左右这样的一个小菜费，这也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难道你还会去跟他去跟他争执说为什么我又没有点这个你给我这个然后还算了钱？其实不是因为这样，而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本来就是这样。所以这个部分呢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了解当地的文化，这样我们比较不会贻笑大方，然后也不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后来又搞成的是变成了一个国际事件，我觉得这样真的是太不值得了。